一直讲，讲到了你们一个一个通通都上，要上厕所，我还继续讲。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我连讲三个半小时，他们跟我讲说老师受不了，我打坐一坐三个小时，我讲了嗓子都还没有变，那他们通通去方便了。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你真正当然要修你安静的时候的定。什么叫安静的时候定？你睡眠的时候是安静的时候，你心里很定，叫睡，你内心里头很安定很笃定，那是定。你的心里头在扰扰攘攘的人事之间，你很安定，很安定，你就有智慧能够判断，叫定。所以有戒也有定，这样你就能够思考，你叫真正的有慧性，才叫做智慧。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你性的一部分，要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才好的，这样子修行才是正确的啦。所以我们就讲，我们讲说我们必须懂得真正去起这个性才可以的，你没有这个性，没从这个地方开始就很难了。有性了以后，那么一圣显性教就会出现，你才真正懂得，你起了正性，你才能够接触真正的所谓一圣。什么叫一圣呢？是最高圣，也就是大圣显性教。什么叫显性？显你的真性，显你的佛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一圣显性教，它一样的存在在禅宗里头，一样可以完成一圣显性教。华严里头一样成一圣显性教，净土里头一样成就一圣显性教。那什么叫做一圣显性教呢？就是本觉真心呐、啊，就是一个人的本觉。这个本觉真心呐、啊，哈，你知道华严的修行是最绵绵密密的修行。那菩萨的五十二修行里头，菩萨的五十二个修行啊位里头呢，光是性就有十个啊，有十性，有十住，是不是？有十行，有十回向，有十地，不是五十了吗？然后有一个是妙觉，还有一个是等觉啊，一个等觉妙觉，还有再来就是本觉。本觉就是我刚刚讲的叫本觉真心，它就是佛性，这是本觉。这个本觉呢是人的源头，你成就它的时候呢，它就会真正成就我们所谓的如来啊，佛的十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调御丈夫，是不是？天人师佛世尊，其实他的所谓的涅槃的意思并不是没有，他的涅槃是你从你的人的人性这个地方涅槃，那你才从华严一真法界那个地方回到一真法界里头，那是一真法界。这个一真法界是打破了世出世间法，那叫一真法界。所以修行的目标是清清楚楚的，我们有这样一个修行目标，当然我们也就最后就是这个啊，所以本觉真心不再被污染的时候，他即使回来我们的人间看这个气世间的问题，他就走在这个气世间上，就好像走在这个人间的贪爱里头，他涉过这个人间的贪爱啊，游走于人间的种种的啊喜怒哀乐的事情，可是他一尘不染，他又可以从里头，他不会被他绑架。这件事情同时是你世间法里头很重要很高超的一种心智啊，那个心智其实就是那一真法界的心智，但我们经常把握不住它就是了。而修行的目的就在慢慢的，你一方面在培养它，二方面你开始在转速成智，慢慢你就可以办得到，在你的世间里头也可以过得很好，在你的出世间里头你也真正可以见到本觉。这就是修行里头所谓世出世间法不二的道理啊。那大家在这个地方更要清楚一点。 华严经里头呢，那么我们看到宗密大师呢引华严经的经文，他引的是这一段。他的儿时那个时候如来普观法界，普观了一切法界一切众生而作誓言。他做这么样的说，他说奇哉奇哉啊，此诸众生，他说奇妙啊奇妙啊，所有一切的众生啊，因何具有如来智慧？为什么所有一切的众生通通都具足那如来的智慧？包括寒林蠢动飞禽走兽通通都有，只是越低等的他被包得越紧，就这样而已。那人所以人生难得，就是因为你包得不是很紧，你听这个佛法还听得下去，你还感觉到还想回到那个一真法界里头去，还想去证得这个本觉真心，那是因为你自己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光明性呢还常常出现才有的。所以很难得你今天你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同修这佛法，就很难得的事情那呢因何具足如来智慧呢可是为什么最后会迷惑不见呢？那为何具足这些如来智慧而迷惑不见呢？我当教以圣道，我应该教以成就圣成圣之道，也就是让自己能够了脱这个生死，能够自己能了脱这些这个烦恼妄念让他真正回到本觉的真心里头去，令其永离妄想那么至于身中觉见如来广大智慧，能够在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身中觉知这个如来的广大智慧，与佛无异，他与佛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我们知道所谓与佛无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我们了解华严里头所讲的一真法界其实就在这里。我们过去给各位讲华严，各位以现在在讲堂的有一部分是华严海会过来的有的呢是后来才新来的新如来，你们呢有机会去借鉴过去这个华严的录音带，你再听听，你就了解那一真法界他所讲的，现在跟我们在谈唯识三世颂谈唯识论的时候，它都是相衔接，是相通的，是法法都圆融的东西的佛法，而不是一派一派之间各有自己门户之见的问题。你应该知道它通通圆融在一起的在这里。那人生呢真的是如梦，到底是我们的梦才是真实的呢，还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才是看得到的，这些所有的色身才是真实的呢？这庄子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是梦的时候才醒过来呢，还是醒过来之后才是在做梦呢？这个反问是有助于我们去了解一件事情，梦其实也是在梦，醒过来的时候也是在梦。我过去给各位提过这个事情的，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我家父往生的时候，家父往生他往生得很洒脱，很我觉得看起来简直是对他来讲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他就一夜之间他睡得好了，要睡之前还是好好的把那个这个最小的弟弟的女儿抱一抱说很晚了该去睡觉了，11点了，而且当天晚上他就把头发理得好好的洗过澡跟小孩子玩过了以后该去睡觉，然后就睡了。第二天要起，我母亲要起来拜佛的时候，今天怎么 这尊菩萨没有起来念佛呢，就给他敲敲门，他没有反应了、哎、就给他摸摸，还有一点点一点点余温，所以我就赶紧为他来做导航，所以我赶快帮他开示，我们全家一起帮他念佛，帮他送往生。但是在我父亲往生的法事上，有一件事情我有很深的体验，而且是不断的在体验这件事情。但是每一次做七的时候呢，我们给他做法会呢，那么在给他这个招请的时候，哎，就会念这，就会送这一段，哪一段呢？叫兰科一梦数黄粱，勘探人间不久长，有生有死皆有命，无贫无富已无常，魂飞魄散归何处，信朗心空望故乡，舰队虚空身招请，领簪金座往西方。那是用唱的，把它唱出来。那个时候也是对我父亲上供的时候。有一天，因为我们每天晚上都给他念经，我们孩子们媳妇们都给他念经，每天晚上念经念佛。有一天念完了，我就问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问一问说，你们觉得在这一次啊，我们给父亲做这个佛事的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觉得最感动、最具有启发的事情没有？他们告诉我，他说只要唱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有每一次唱的时候都掉下眼泪。我跟他讲说，我也是。我一讲，连师母说我、哦、他也是，是练这一段的时候掉下眼泪。我就问他，掉下眼泪这件事情是你难过掉下眼泪呢，或者感动掉下眼泪呢？他们告诉我是感动掉下眼泪。你看看，南柯一梦数黄粱。南柯一梦，有一个人在南柯树下做了，在柯树啊南边的柯树下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自己都已经发达了，对不对？哈、啊，子孙都已经很怎么样了哈、啊？然后呢，只是做了一个梦，醒来了以后呢，好像自己已经过了三世了，啊，自己已经过了就三代了一样。那你想想看，人间真的是很短的，就像做一场梦一样的。黄粱啊，以前有一个人，他要啊上京啊去赶考，住在旅馆。吃饭的时候呢，点一个黄连，要吃东西，等着人家。他说还没有好，我只是在这里等，啊，你等一等啊，我现在蒸黄粱，啊，黄粱呢大概是一种高粱或者是谷类的东西吧，做的一种像馒头一样的东西，正在蒸。他就坐在那里很疲倦，就在那里呢就睡一睡吧，休息一下。哎，就在这个时候，他自己做梦，而且梦见了自己呢。也一样，一生已经过了，等到醒过来的时候，黄粱还没有蒸熟，做了一个梦，一辈子已经过了，黄粱还没有蒸熟。所以南柯一梦数黄粱，人生是勘探人生不久长啊，人生这个业相，这个业因，这个因缘不是很久长的事情。你所看的东西，你在银行里头的存折啊，你在这里分数考100分，通通也许可以带到棺材去了，你当然可以把存折带到棺材去，但是你是不可能带到另外一辈子去的。而且搞不好你这个辈子你存的越多，下一辈子哈，如果还当人的可能更穷也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你取之尽之珠啊，用之如泥沙，那就很麻烦了，是不是？所以你就会变得很穷也不一定啦。所以有生有死哈，是都是注定的啊，无贫无富也无常。等到你 两眼一闭，两手一瞪的时候，气一断的时候，这些东西你根本带不走，没有贫，也没有富。可是现在魂飞了，魄散了，魂魄都已经散了，魂飞飞魄散归何处？要归何处呢？问题就在这里，性懒心空忘故乡。如果魂飞了，魄散了，可是魂也不飞，魄也不散，魂魄不散，那他在中阴身，中阴身顶多只能当人，要不然他就是要到三途苦去。中阴身，中阴身最好只能到人而已。刚开始经过那个的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就从那个地方就出来了，他是到四圣际，是不是？那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圣啊，他不停留在中阴身的，中阴身只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他不停留在中阴身的，他就是四圣是不停留在中阴身，但是他也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就过去了，他等于是一个过程很快就过去，他不停留在那里。那魂灰破散的时候是你超脱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魂灰破散了、啊、所以才有可能怎么才有可能性懒心空，心里头空了、啊、性是什么性？是我们自己的真性，懒了，开朗，性懒心空忘故乡，才看到自己极乐世界的故乡。所以见对虚空生招请啊，对着虚空啊招请，对不对？往领瞻经座，往西方领的经座，往生极乐净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很清楚，人生是值得好好努力来生活的，要珍惜它，要爱护它，要把人生过得幸福。但是记得它不是永远的，它只像一出戏，你只是在玩这出戏，你要把这出戏要把它演得好一点，像下一盘棋，你要好好的下它，下完了以后你就要回家去了，就这么像一趟旅行，你的好好的旅行啊，要珍惜你自己的体力，你珍惜你自己旅行啊应该有的照顾自己。但你知道你的旅行当中，你不能把旅店放在你的口袋里头带回家，你也不可能把这么美的啊这个山光水色啊带回家去，是不可能的。你能如此，你已经开始懂得性懒心空忘故乡这个道理的啊。这个道理其实跟你的目前现在的这个生活其实是不二的，是不二。你要很清楚了解这件事情了、啊、我们可以知道这样子。所以宗密呢，在他的华严言人论里头，他做这样一个总评啊，他说我等多劫啊未遇真宗，我们屡试屡劫啊，我们都没有遭遇到真宗，也就是没有真正见到圆融的这个佛法真宗。真宗并不是指哪一宗，是指佛法啊，或者是有人解释佛法没有解释很清楚，也就是你没有把握真宗。真是真假的那个真，宗是哦净土宗禅宗那个宗，宗就是宗基轨迹的意思。最宝贵的这个东西就是他说这个我等多解啊未遇真宗，不解反自缘生啊，我不解啊，反自不懂得返回自己的原生，自己的原生就是那个啊这个觉性啊，那么这个也就是佛性啊。但执虚妄之相，我们就把我们虚妄的这些东西，我们执着它这个色相的东西，我们以为它是真实存在啊，甘认凡相，我们也就因为这样甘心而啊这个认了啊，一直在凡夫中生活，或畜啊，或畜或人，或者变成畜生，或者是变成人哈、啊。那么以至于其他的恶道啊，今约至教缘之，我今天呢总归啊最高的教理来的本源来看， 方觉啊，本来是佛，我现在才真正的觉察到，我们本来每一个人的本觉都是佛，故须，所以必须故须行依佛行啊！你看这以下每一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是依啊，故须行依佛行，我们所有的行动，我们所有的这个行为，必须依到佛所交代我们的这样子来行动，依佛行。二啊，依行依佛行，心契佛心，我们的心必须跟佛心相契啊，默契的那个契啊，相契合的契，心契佛心，返本啊，还原，返是返回啊，驾返极乐的那个返，那么还到我们自己的啊，也就是我们的本觉这边来，也就是还本还原，断除烦习啊，要断掉断除掉我们的种种的烦习才可以，我们的烦心习气要断除掉，所以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我们要不断的断除，不断的能够把这些烦恼啊妄想不断的排除啊，以至于无为啊，自然应用恒沙，你很自然的运用这些佛法啊，它就无量像恒河的沙数一样，它可以用到你的生活各个层面上去，叫应用恒沙，名之曰佛，这就叫做佛。当知迷悟同一真心，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迷者跟悟者内心里头都同有一个真心，只是迷的人没有让那个真心返本还原，而迷悟的人呢，他开始用他的真心，用他的真性来生活。大哉妙门，他说：“哎呀，奇妙啊！这个华严一真海会这个妙门啊，大哉妙门，圆人自止啊，人之本始啊，叫做圆人啊。他说圆人原来就在此。”就是人的本始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净土也好，禅宗也好，华严也好，天台也好，它最后总归于它所谓的大哉妙门，圆人如此，它的道理也就是在我们唯识论里头所谈的圆成实性，要掌握在这个地方就是了。这么一来，我们已经把三性呢，我们给各位啊讲圆满了。那三性清楚了以后，三无性就很清楚了，他只是回过头来告诉你，是不是啊，生无性，相无性，胜亦无性。什么叫生无性？就你所生的种种的现象界的东西，乃至于你所升起的种种的烦恼，它没有本质存在的东西，它只是你的虚妄所存在的东西，生无性。所有一切生的东西，升起的东西，生没有本质，它只是一个虚妄的过程，是事所变现的。生无性，相无性，你能看到的种种色相的东西，它也是并非本质存在的，它也是无性的，是因缘所生法，相无性。胜亦无性，什么叫胜亦无性呢？就你内心里头想的你要成圣，连成圣这一件事情都没有本质，都没有本质，有的话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真心了，这是真心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了诚信的事，为了要成圣的时候，这个会执着在成圣里头。所以他又提醒，圣本身也是没有本质的，所以生无性，相无性，圣亦无性。经法上的圣是胜利的圣啊，其实他指的是指成圣的意思啊，圣亦无性。所以这三个无性呢，我们也同时交代了，应该很清楚。那我们就知道说，大哉妙门，圆人自持，我们等于也回过去去衔接过去我们讲华严的时候，讲一真啊，这个法界的时候，讲一真法界的这个不可思议啊境界是什么，你就可以了解这个是成就那不可思议境界，也就是海印沙妹就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什么叫海印沙妹吗？海印呢，就是说这个整个世界的全部，你就像一个大海，叫华严世界海，你所有的东西在这个海里头都可以引现出来，但是你也很清楚，你的心就像一个宝珠一样，在这个 海里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摄受到这个你的真性里头来，所以一摄受多，多摄受在一，所以一多相即的意思也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华严的十玄门就是从这个地方就这样建立起来。所以杜顺和尚所讲的华严这一门就在这里。那你现在可以了解华严这一宗所讲的这个修行的一个法门呢？那么在学术啊，在佛学的学术判教上啊，之所以会把它归在有宗这个地方来，你现在大概可以了解，它是很清楚的从有的步骤一直上去，但是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个啊这个一真法界里头来。所以无论是有宗或者是空宗，最后都要回到一真法界里头来的。天台家跟禅宗在学术界里头分类，佛学的分类上是空宗的，它是从不断的敲破你的执着那个地方开始，最后来看到你的真性的。那这个东西呢是从空门进来的啊，所以有门进来一样进这个门，空门进来那个空也是进这个门，但你注意空门那个空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工具，那个空不是没有，那个空其实可以解释成动词，是用空来打破这个门入一真法界的，所以是空门。所以那我们的净土就是看起来在学术分类上就被分类在右门里头，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有一个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是从右门先到极乐，再从极乐再做完全的解脱，但是要真正的见得本觉，在极乐里头才见本觉的，是在那边修行以后才真正本觉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理路大家也就很清楚。我每一次讲经都要提醒各位，我讲心所法的时候讲了很多生活上调整之道，看起来很心理学，但我总是不断的提醒你这个东西是要应回到这上头来的。可是我讲到了唯这个啊成我们讲成唯识论的这个圆成实性的时候，我要还是要一直要去勾勒告诉你，其实你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去修行，去进入这一真法界的，这是佛所告诉我们的圆教圆融的部分。圆教的经典有两部啊，我这个圆我们佛经里头讲圆教的经典，所谓的圆教并不是金庸小说那种里头所写的圆教的那个教派，那个昆仑派那一边什么那个，不是指这个圆教，这是在佛经的判教的教理上称为圆融的教理。圆融教理的有两部经，一部经很大，那是华严，一部经叫妙法莲华，这两部经都是圆教的经典啊。那圆教的这两部经典呢，他所讲的呢通通都会也围绕到你的生活当中去成就，而不是你要脱离生活去成就。所以无论你是出家或者是在家，你的出家就必须在你的出家的肩负如来家业的这一件工作上，你要在那个地方，你在佛家而不是在俗家，你没有出家你在俗家，你就必须在你的俗家中去修行。所以你的家是你的办道场啊，你的身体就是你的佛事啊，你的心就是你的如来，你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要在你的事业去真正去做修行。所以行依佛行，心契佛心，返本还原，断除烦习，最重要是三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依依佛行，第二件事情是契依佛心，第三是返本还原。能够如此，那当然能断除烦习，是不是啊？断除烦习就这样才能够见性。所以宗密这位伟大的这个修行者，也是中国伟大的一位，在哲学上称为堪称是思想家， 他是了不起的。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在佛法的一个修行上，我们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疏忽了过去的啊大师们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像杜顺和尚留的东西，他就短短的一篇，他惊讶无比。那我们没有平常并不好好的去注意他，我们注意的是什么？我们注意的是我拜一拜以后我能得到什么东西，这样子的修行就会走偏了。这样就是所谓真宗啊，这个未遇真宗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啊。他感叹讲啊，大哉妙门啊，圆人至此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讲到这里圆。